天主の主ですね。
很感谢神。今天早上刚刚起来的时候，我看到了我们教会的那个 QQ 群，然后后来是微博，还有微信，就在报道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从中国的时间哈、是在六月一号当天也是主日，那么主日结束以后，他们弟兄姊妹都上街到各个地方，像大学啊、街道上啊、公共汽车站啊、地铁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去发单张，发一个叫儿童节不许堕胎的这样的一个单张。那么这个事工呢，是我们教会去年六一儿童节以前有一个年轻的弟兄，他因着他的感动，然后他有这样的一个意向，然后来然后经过通过祷告，然后发起了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今天后来呢，就我又看到我们教会的王一牧师，可能大家很多弟兄姊妹认识，当他刚刚和他的妻子还有他儿子在他们家附近的那个一个地方发完单张，刚刚发完单张，就有几个全身武装的警察就把他们带到派出所，带到派出所呢，他的妻子和儿子呢，然后就很快就到了那儿就出来了，然后过了，然后我们弟兄姊妹就知道，因为他的妻子蒋师母呢，然后就发短信给大家，然后我们就为他祷告。后来也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吧，然后他从派出所被放了出来。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处境啊，在北美的处境跟中国大陆的处境啊，有各种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世俗的一个世界里面，然后来为主做见证，因为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要在这个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能够真正的为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好，我们有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母，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感谢你把我们这群原本不配的，原本应该在地狱里饱尝那我们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的那种痛苦当中的这样的一些灵魂，是吧，从拯救了出来，因为耶稣来就是要拯救属于他自己的百姓，是吧，况且也是在创世以前，在耶稣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被你分别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来敬拜你，主啊，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主啊，唯愿你来垂听我们所唱的诗歌，唯愿我们今天的诗歌，主啊，蒙你的悦纳，因为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敬拜，也是在将来在天上敬拜的一个预言。当我们在天上和到那个时候，我们和那天上的众天使、24位长老一起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看到的是那样一个恢宏的、壮丽的那样一个场面。主啊，我们今天真的在也在今天在地上的这个敬拜当中，主啊，我们亲自的来经历你与我们的同在。主啊，在经历当中看到你自己的荣耀充满在这个地方，我们谢谢你，求你也借着你的话语来赐福你自己的教会，我们也唯愿主啊借着你的道，主啊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借着你的道在这个地上，主啊来翻转整个这样的一个堕落的世界。孩子这样的不配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先来为大家来诵读今天正道的主题经文，是启示录的14章的1到5节。好，大家有圣经的翻到那里，我跟大家读啊，1到5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 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追求纯真啊，我看到，我注意到周报那个节目单上是写的是追求纯正，也没有错哈。但是追求纯真跟追求纯正，作为我们追求一个纯正的真理，跟这个追求纯真是没有冲突的。我在这里为什么取了这样的一个题名呢？哈，那个名字呢，追求纯真而没有用纯正啊，纯正道理啊，本来应该这样。但是我是想一个比较更文学性比较强不说了，而且还对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除了我们的知识还意志，那么还有我们所应该所附上的整个的情感。那么我在叫我们秋雨基督教会讲了一年多了，讲启示录哈，讲到了14章。那么上个主日我讲到开始讲第15章。那我们知道启示录的叙事风格，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常常把对那些圣徒们他们坚忍的最终的奖赏展现在我们面前。而且在描述审判的时候，我们见或者可以看见基督徒最后的福分，从前面13章对那个兽以及属兽的人的描写来看，对任何人而言都是极大的提醒。那里面论到的是在不久的将来将要发生的事，就是什么呢？就是苦难和死亡。从前面讲第7章，我在前面讲过的几个讲章里面哈，第7章我其中有一段是蒙恩的印记。从那里第7章1-8节我们了解到，上帝的仆人他的额上是什么呢？受的印记的，是用以保护他们免于即将来临的审判。而在第13章里面，我们发现了另外一种印记，就是那属兽的人右手和额头上的印记。兽是指什么呢？兽就是指邪恶的势力，在当时是指邪恶的势力，他和龙就是那魔鬼撒旦相互配合，在这个地上一直结成了统一的阵线，一起起来怎么了？反对上帝。就像诗篇2篇所说的，他们一同起来什么呢？反对受膏者啊，抵挡受膏者。如果你的右手或者前额上没有那个兽的印记，你就会连什么呢？启示录告诉我们，就连工作挣钱的权利都会被剥夺。在13章17节说，除了那兽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什么呢？做买卖啊，连你生存的权利都给你剥夺了。那这在中国今天的中国哈，大陆也有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守望教会的弟兄们，他们因为坚持到户外崇拜，他们有些弟兄姊妹被在主日的时候到那个平台上去，户外的平台去敬拜时候，被警察抓到派出所，然后就警告他们或者威胁他们，说要告诉他们的单位的领导，然后让他们如果他们继续的坚持的话，那么就会失去工作。那么在外地户口在外地的弟兄姊妹，有很可能就被逐出什么北京。那么我们看到是在这样的一个信仰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粗暴的这种干涉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些基督徒们，这些弟兄姊妹们，这些教会一直仍然的坚持，即便是没有了工作的机会，他们仍然不放弃对上帝的崇拜。所以说，那么在启示录里那个印记，它所表明的是，就是印记表明什么呢？就是表明人最终效忠的那一位的名字。
不管你的印是哪一属于哪一种的印记，都是那么这个印记印在你的身上，就是你最终效忠的那一位的名字。那么在这段经文，刚才我所读的启示录十四章一到五节里面，我们看见那仙山上144,000人佩戴着上帝的名字，这144,000人他们佩戴的不是那兽的名字，而是上帝的名字。而不信的那些世人呢，他们所佩戴的是邪恶的兽的名字啊。兽在作者使徒约翰他是指什么呢？是指当时的罗马皇帝，就是罗马政府要基督徒要所有的人拜皇帝，就拜罗马皇帝，那么是邪恶的兽的名字。那么这种邪恶的势力必须要去拜这些邪恶的势力。所以那么我们看到呢，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由他所佩戴的印记所决定的。所以我们看到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会什么呢？就会不再会有什么模棱两可的空间了不再有模棱两可的空间了，不会有一个被罗马天主教称之为炼狱的那么一个地方，认为人死了以后可以到炼狱，到炼狱里，在那里什么呢？还有机会悔改。那这是错误的教义，这是不符合圣经的。他们以为死后人有悔改的机会，而是什么呢？到那个时候，人们将根据他们身上的印记宣布谁是他们的主。是你的主是兽呢？是那邪恶的势力呢？是那敌对上帝的势力魔鬼撒旦呢？还是上帝？换句话说，印记决定命运。印记决定命运，不是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的行动，不是我们的道德，不是我们的所有的一切，其他的一切决定命运，而是这个印记决定了你的命运。所以说十四章一节一开始就说到羔羊站在锡安山上，那么作为圣地锡安，我们知道一直以来都跟上帝的拯救有关。在旧约圣经中，先知约珥他就预言过，他预言到锡安山上的人将逃避耶和华那大而可畏的日子。在约珥书2:32说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然而在启示录的这里，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的锡安山，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见作为整个得赎的群体，那么就是在这里所指的144,000人。当然我们不能照字面来理解，我得赎的人，所有得赎的人只有144,000人。那么在这里是代表了整个无形的，或者叫被在教会论当中在教义当中被称为宇宙性的这个教会，就是真教会。那么这144,000人他们站在山上是经过了最后的考验，既然他们是整个得赎的群体，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对我们是非常大的一个安慰，就意味着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什么呢？会失落他们因为什么呢？是永蒙保守的。那这是我们改革宗在改革宗神学当中加尔文五要点里面提到的永蒙保守。那么这144,000人代表整个历史时期全体得赎的人，原因在于哪里呢？在于他们的额上写着羔羊和他父的名字，羔羊就指的是耶稣基督。所以说印记决定命运，而且这个印象还包括使徒约翰作为这个启示的作者，包括看和听，他看见了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听见了什么呢？听见得赎的人大声而优美的唱着新歌。这个新歌就是什么呢？就是指的是救赎的颂歌，因为它的主题是拯救。只有那些在忠心爱主、跟随羔羊、愿意坚忍到底的人，才能够透过这种经历唱出那后来胜利的颂歌。所以说他们呢，在上帝的宝座前唱歌不错。这些人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是赎买而来的。然而这不是指他们的肉身已经离开了地球或者人间买到了，这里是描述的是在天上，并不是指他们从人间买来，不是指他们离开了地球或者离开了人间，而是指他们脱离世界的邪恶，不再对世界的价值观有认同。 所以经常有人有些弟兄姊妹或者有一些对福音对基督福音有兴趣的人问到我那么得救的确据的时候，我就其中指了一个很容易，就是说不是信不一定是信主的人，或者一定是了解基督教的一些教义的人才能够明白的话语，我说其实一个基督徒是否得救，其实有很我自己所总结出来的，就是说你从你的价值观如果还是这世界的价值观的话如果你信主多年，你仍然你的整个的价值是你的价值观跟都没有被更新，都没有改变的话，世人们追求什么你也追求什么，世人们看重什么你也看重什么圣人崇拜什么你也崇拜什么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种价值观我可以说此时此刻我认为你还没有得救。因为一个得救的人多少都会反映出那得救的什么呢？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说耶稣我们说在这里不是说他们脱离世界的邪恶，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也就是被称为大祭司的大祭司的祷告，那个很著名的约翰福音17章里面所说到，他向父神求啊，求祷祷告，求祷求求父神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那恶者就是罪恶。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所污染。我们虽然在这个弯曲悖谬的罪恶充满的被罪恶所包围的这个世界当中，但是我们仍然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使我们不被这些罪所污染。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这些人是什么样的群体呢？在这节经文里面，这段经文里面说，他们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那么对于这节经文教会历史上有过很深的一些误读或者误解，尤其是在中世纪，教会在中世纪的时候对这节经文有过错误的认识。他们认为因为提到是童身，提到未曾沾染妇女，那么一定跟性有关系了，所以他们认为性是一种邪恶的行为，而婚姻呢，甚至极端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婚姻呢则是污秽的。如果你想当一名好基督徒，尤其是我们知道罗马天主教尤其想成为一名神职人员，就要发誓不结婚发誓不结婚，而男性呢就可以认神父或者主教等等圣职，女性呢就可以去做修女。那么早在主后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位著名的隐士，他叫圣耶柔米圣耶柔米，他有过这种说法，他说当一个男人跟一个跟他的妻子有了那种关系，就是得罪他的妻子这话很有点使人犯糊涂所以耶柔米不但对自己苛刻，对别人也十分的严厉。所以耶柔米他向往那个时期非常受人敬重的或者敬仰的一位旷野教父，就叫安东尼，圣安东尼，也被封了圣的这位安东尼。那么他羡慕他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在荒野里什么呢，修行的一种生活。有一回耶柔米与两个好朋友他离开了罗马，然后往耶路撒冷去，在经过安提阿的时候，到近郊的一所修道院里落脚，但是因为旅途劳顿，同行的两个朋友因为经受不住太过清苦的生活，他们相聚什么呢，就死在这个修道院里。耶柔米自己也害了一场大病。然而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沉重地打击了隐修制度，正如改教家马丁路德所认为的，隐修制度试图让人以为通往上帝的路有两条，一条是高级的，一条是低级的。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只有基督。就像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铁板钉钉的事情这是圣经当中唯一得救的道路，只有基督。那么而关于从主后4世纪由圣安东尼开始兴起的修道主义运动， 在宗教改革以后曾经引发过重新的评估，经过了重新评估以后基本上呢达成了共识。他们这个共识就是认为修士是禁欲主义者，他们以弃绝世界的舒适生活，刻苦己心，想以此来得到上帝的赏赐。所以在理论上他们认为肉体的弃绝可以使灵魂自由的与上帝水乳交融。然而这正是典型的什么呢？自我拯救。就是说我可以靠我的行为，靠我的道德，靠我的靠我自己能够来拯救自己，那么这样一来就不需要基督了，就不需要，今天这个世界都是在想尽了各样的方法来拯救自己。在人类的历史，从大的来说人类历史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启蒙运动以后人们开始自信了，因为发现了那么多的科学，那么多的知识哈，然后被人类然后大大的发扬，发现了那么多的人类以为自己不再需要上帝了。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后果是这样子的，也正像那个圣普朗西斯那个培根所说的一句著名的话 Knowledge is power， 知识就是力量，就认为这个世界我们人已经不需要上帝了。所以你们看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等等这一直到今天到21世纪，人们越来越远离，尤其是我们看到在北美哈，尤其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蒙受了上帝那么大的祝福的，当我驱车从西往东来到费城的一路上看到上帝的那种就是我们从看能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这一切的祝福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美国人他们很多的什么呢，已经开始忘恩了，已经不再认为这一切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赐，而认为是自己理所当然的，说靠我们人的勤劳，靠我们人的聪明等等等等这些。那么这些修士们他们想以此获得称义，或者想通过刻苦己心来赎掉自己的罪。所以还有一个关于耶罗米修士在后来隐修生活的时候的一个传说，他说他在有一次在生病的时候，在朦朦胧胧当中，然后他来到基督的座前受审他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的这句话就被驳了回来，说你撒谎了耶罗米，你不是基督徒，你是西塞罗徒。西塞罗是谁呢？是罗马著名的法学家，也是个辩士也是个演说家。他就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西塞罗徒，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你的财宝是什么呢？是指你的修行在那里，你看我做的多么好。后来我们知道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就是因为刻苦己心，每一天只吃一条小鱼，他认为这样子呢就少了很多很多的欲念，但是他发现不仅没有减少自己内心的那种罪的那种欲念，而且反而有增无减，使他痛苦万分。他才发现通过圣经，通过上帝特别的特别的光照他，圣灵特别的引导他，圣言特别的光照他，他才发现了原来是让因信称义的那个真理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所以说那么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的注意力，你认为你的靠着你的行为跟怎么，你的心不就不在上帝那里了，你就在你建立的功德上面。所以说当人专注于自己的刻苦己心的时候，我们看到基督就不再是他所专注的对象了。那么听到这话，耶柔米立刻觉得像是被鞭子抽打了一样，直到旁观者都跪下来为他求情为止。所以他醒来以后，他是相当于做了一个梦，朦朦胧胧的发现背上布满了什么淤伤。从那以后他开始潜，这是一个传说他开始潜心研读圣经，离开修道院到北非的荒漠继续的驼泊修行。所以我们看到继续这段经文，所以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我们不能以字面来解释说得赎的群体就上天堂的人必须是童子之身，必须是不曾被性所污染，更不是指婚姻内的性关系也会污染人，因为圣经从来就没有把性本身当作有罪， 圣经反而告诉我们，婚姻包括性乃是上帝的设计，是上帝建立他国度的方法之一，就是生养敬虔的后代。因此婚姻从一开始它就具有什么呢？积极正面的意义。也因为如此，丈夫和妻子之间就可以成为上帝和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类比。男女在婚姻里的性行为是合法的，因为从一开始上帝是造男造女，而在神圣的婚姻中，上帝配合的人不可什么呢？分开。尽管保罗，当然有人说，你看使徒保罗他就守独身，尽管保罗有说他有独身的恩赐，但是我们知道关于婚姻的教导，保罗是最多的，在新约啊，圣经当中他的书信里面哈最多的，他对婚姻却有相当的重视，甚至以婚姻中丈夫和妻子作为例子来说明基督与教会之间的亲密关系。就像刚才我们读经文一样啊，刚才我们读启印经文的一样，以弗所书里面的第五章，刚才读的第一章，第五章的31和32节说，为这个缘故，保罗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啊，他是说我是指着教会，他把婚姻啊来作为教会和啊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主耶稣说过啊，主耶稣也说过，在未来死人复活的时候，婚姻关系将什么呢？不复存在，因为那个时候人也不娶，在马太福音里面哈，人也不娶也不嫁啊，也不嫁，因为在那个时候天国已经完全成就了。但是在那个时候来临之前，婚姻仍然是上帝让人繁衍后代，好叫人完成文化使命的一个途径。所以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面，治理这地，因此认为启示录这里在提倡独身主义是与圣经整体的冲突啊，整体的教训是有冲突的。我在这一段特别的说明一下，有些错误的解经所带来的啊，对启示录这段经文哈 有错误的认识。既然144000人是指教会，那么他们原是同身，则是把教会描写为处女。那么描写为处女，这是一种象征性的一种描述。旧约圣经多处提到什么呢？提到谁是处女啊？以色列。比如说列王记下提到西安的处女，而在耶利米书里面提到以色列处女，还有阿摩斯书，在新约圣经中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说，在哥林多后书11章12节里面说，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而在启示录的这里，将144000人就是教会描写为许配给基督的新娘，在他们等候结婚日子的时候保持了什么呢？贞洁，就是没有与这个异教世界有任何玷污的关系。比如说像五个童女的啊，这个比喻哈，主耶稣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啊，五个童女的比喻，就是在这个时候来预备好自己，预备好基督来迎娶自己。他们在基督里靠着恩典，始终不懈地以纯真的情感保持着对基督的信靠。所以启示录的描述让我们看见地上的君王和大淫妇罗马怎么呢？他们行淫啊，大淫妇罗马行淫，然而教会抵制住了诱惑。世界各样的主义，我们知道今天有，我们都数不过来有多少主义，你就是在百度上去啊，查一下你也找不，我想也不会记录得很完全。不知道有这么多的主义，做这么多的各种思想的诱惑啊，无论有多么强大，而这144000人，他们认定了唯独跟随羔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被羔羊用血什么呢赎买而来的。所以我们真的今天的教会是需要什么呢？需要纯真的信仰。而在今天的世代，最为人不屑甚至耻笑的事情，莫过于你想在这个极度缺乏纯真的世界追求纯真的，是不是这样子的？还不要说整个的社会今天败坏到一个地步，在80年代的时候，我刚刚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关于美国的一些美国的一些背景的一些介绍哈，就说美国今天的社会在一个 一到了中学生就到了高中哈，就没有什么处男处女了啊。他们以那个自己还是同保持同身是什么呢？是一种羞辱。但是我至少我看到了，我在美国哈，我在保守的中部哈，尤其是在保守中部，真的他们还保持着那份纯真，甚至他们的年轻人，连牧师的我所认那位牧师哈，那个美国教会的那位牧师，他们女儿啊，他们教会的所有的孩子恋爱哈，都不会是恋爱，就是说双方彼此有认识有什么呢？彼此有意了，然后对双方的父母，首先告诉双方的父母，然后双方父母经过祷告，经过然后帮助，然后引导，发现可以，他们可以那个，但是都不能私下交往。即便有什么事情要私下交往，都不能什么一男一女单独在一块儿，都要有弟兄姊妹陪着在一起。但是他们很快没有很长的，没有很长很漫长的恋爱时期。今天中国的年轻人恋爱时期越来越长了。很多恋爱时期比结婚的时间还长，因为结婚恋爱十年，然后结婚两年就离婚啊，这是今天中国的一个实际状况。所以那么中国今天是这样子的，也是如此啊。到了你读了高中啊，且不说高中，就到了大学，你说你还没有恋爱过，或者你还没有那个过啊，然后会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如果别人这样看你，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今天中国的媒体也是如此，那些什么，你们看那个什么呢？一些相亲节目哈，一些相亲节目，但你们可能很少看到这些。我看有些时候看是为了了解这个整个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中国社会的这个状况。他们已经不以，一般都是说曾经恋爱过七次三次，比如曾经好像有一次有一个女的哈，她说我没有，她没有曾经没有恋爱过，大家哇很。主持人也很奇怪啊，您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没有恋爱过啊？都变成一种怪事了。其实他很年轻，才21、22岁，啊，就认为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在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当中，我们人不断的被这些所什么所包裹，所这样的所包围。那么在我刚才说到，在这个今天我们如果想在这个极度缺乏纯真的世界追求纯真，那么纯真这个词，纯真 pure 清洁pure 这个词汇似乎也渐渐的淡出了什么呢？汉语的语境，而它使用的频率呢也越来越低，甚至在基督教的圈子里，具体讲的就是在教会，连在信仰的层面也很少提到纯真。因为一说到纯真，马上就会什么呢？就会给人一种排他、狭隘、保守、死硬，甚至原教旨主义的印象。所以你看，纯真这么美好的一个词汇，就这样具有了贬义的性质。说纯真不再是被人怎么呢？被人羡慕或被人敬佩的了。而说到纯真，你还保持着纯真，好像你傻帽。真是这样，中国社会至少我了解的是这样子的，在年轻人当中，甚至在教会，哇，你的教会坚持改革宗信仰，哇，你这太老了，就是原教旨主义，就是教主义等等的帽子一顶一顶的给你扣来啊，给你扣来。所以说，那么纯真，今天的一些牧者更喜欢大讲什么呢？大讲特讲，包容啊，接纳他们的论调。简直与什么呢？大度能容，容天容地，以及与己何所不容的佛教主张形成某种默契。我们也包容啊，像那弥勒佛一样，哈，肚子大，我什么都可以包容啊。他们给与这个佛教主张形成了某一种默契。有些牧者试图制造出一种海纳百川的所谓时代的正能量。那这与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泛滥有关。今天后现代主义正以一种貌似温良恭俭让的态度来吸引着人们。那么后现代主义有一种本事啊，本事可以把似是而非的道理表述的跟真理一样， 他宣称世界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真理呢只是相对的，没有普世的公义，只有群体的利益竞争，没有人类历史的宏大的故事，只有众多的人事和文化的故事。他们把整个的这个人类历史，上帝所创造的，上帝所主导的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简化成这么肤浅啊，简化成这么肤浅啊。所以说后现代主义被普遍看为一种文化上的一种识别能力，它没有绝对的不变的确定性或者基础，它以多元主义和存在分歧为乐。这让我们不得不这样思考，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相对主义给教会带来的对福音真理的破坏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看到，当本色化和处境化的思想在教会蔓延，而教会没有做出当有的时代性的回应的时候，也就是说教会没有坚定的维护自从宗教改革以来唯独以圣经为指导，荣耀指导人，荣耀上帝的独一标准的时候，那个魔鬼撒旦他正躲在暗处阴险的什么呢狞笑。我仿佛看见魔鬼的那种得意劲啊，得意劲儿。这是我看到的貌似后印象派的一幅图画，就像印象主义的一幅图画一样，隐隐灼灼灼的哈，朦朦胧胧的。说到处境化，我想到我有个经历哈，我在有一次在香港哈，神学培训哈，我们那天结束完了，我们要离开了，用大巴把我们送到机场，在大巴这样离开，我突然看见一个，远远看到一个女，听到一个女的声音在叫。另外一位牧者的一位牧师的名字哈，我远远的看去哈，哦，我们几个车上几个弟兄看去，哦，原来她一个很时髦的一个女郎，整个背都露出来的那种哈，穿得很暴露哈，啊，穿得很暴露，然后哦，我们就问哦，这那是谁啊？怎么找叫这个牧师？他们说是他的妻子啊，是师母啊，哇，吓我一跳，我师母穿得那么暴露，整个背都亮出来了，远远看着，哎，我说有点这个，我说这个传道人。哦，对，还不是牧师，是个传道人。我说他应该跟他妻子说一下，以后哈穿着啊那些还是要稍微应该注意一点哈。而且是在我们那个培训的那个大会上的最后结束的时候跑起来。然后我旁边的一位同工说：“哎，那也是，别人是生活在美国啊，对，他是美国的，他们是生活在美国，美国这些无所谓啊，穿着暴露啊什么无所谓。”我觉得就有点，对我来而言，我所认识的美国的基督徒哈是大跌，对我来说完全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对，我听到这话对我来说是大跌眼镜，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在奥马哈的那个美国的教会那种保守，不知道你们在网上看到一个图画没有，就是一个美国的小伙子是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啊，要结婚之前第一次握牵手，跟那个脸还现在还不能那个见面。大家觉得很古板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而且我在教会当中说，我说今天的人很多，我说这话虽然听起来你们觉得很难，尤其是年轻人，我听起来很难听，上帝真的那么奇妙，到新婚洞房夜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永远失去了洞房夜的那么 firstLove 或者 first kiss， 第一次初吻初恋你没有了，第一次只有一次，你到会今天很多人没有了。你看那就结婚礼拜上的时候，或者我们在结婚礼拜，嚯，好熟好娴熟啊！当要叫丈当新郎吻妻子的时候，不是那种笨拙的啊，那种忐忑的哈、啊、那样这种，而是那么老练，就跟好莱坞的电影没有什么啊那种镜头没有什么两样。我不是在夸张的事，我们可想而知。像原先我说，我们教会一对年轻人刚刚宣布恋爱关系，在教会就手就离不开了，撕你都撕不开。那、就是这样，我就说了几次，我说你诱惑很大的，那个试探很大的，你为什么等不到？要为什么猴急啊？我等不到那一天了。我说你等不到，你永远就失去了第一次。上帝给我们的第一次是很美好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啊，那种忐忑。那种羞答答，那种美呀、啊，不是今天那种厚颜无耻，还认为是老练，啊，求神怜悯我们。但我是在说，教会也是应当如此，纯真。今天在这个世代，没有了纯真。 那么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泛滥和它对教会产生的迫害性影响，以及对普遍而绝对真理的摇摇欲坠的信心，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更加兴旺起来。正如法国哲学家、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理论家廖卡所宣告的，后现代主义提炼出我们对差异的感锐，加强我们对不可共量的容忍能力。他的意思非常清楚，就是说后现代主义透过创造一个可容忍各种不可比较的差异的环境，来排除真理的普遍化的一种推力，就是说创造的可容忍各种不可比较的差异的环境。根据后现代主义对世界的看法，犹太人可以什么呢？可以和纳粹并存，家庭教会可以和三次什么呢联姻啊，有神论和无神论可以拥抱，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这就是相对主义啊。所以说他们认为彼此没有必要制造一个要求消除对方的意识形态，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是存在主义哲学人。就是说你今天吸毒也好，你今天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邪恶的事情也好，都是合理的，把这个合理化，把罪恶合理化。就像我今天在提到我们在教会的教牧辅导当中那么我在批评今天现代心理学把用到在教会里面来对圣经辅导怎么呢挑战的时候，我们看到心理学什么呢？心理学的辅导就是要人你如此是因为你有病啊，你有心理疾病，你有精神病啊。我说夸张一点，就是说你杀了人是因为你精神分裂，你没有责任啊。你今天只有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你的原生家庭，是你父母你生长的环境给你带来的，你就可以脱离罪。而我们圣经辅导就是说，这一切的根本在于人的罪，在于人的罪。所以说世俗主义很容易进入教会的，很容易进入教会的。那么当我们对纯真信仰的追求在教会成为一种稀罕的事物或者话题的时候，教会就正在走向什么呢？崩溃的边缘。当教会不再传备福音的绝对的真理的时候，也就是说就像犹大书里所说的，不再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的时候，它就不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当然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了。这绝不是我在这里危言耸听，而是严重的事实。我刚信主前两年最佩服最尊重的一位福音派的一位牧者，不是我们四川的，跟我们做神学培训甚至我们有在我心目中啊，看到那个形象就说他简直就像耶稣，他真的他那种很有感染力，他就看到他的从我们看到他的生命的那种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属灵的生命是那样的吸引人，是那样的光彩照人。可是去年听到兰州的弟兄姊妹他们过来也到我们教会来，因为工作各方面的牵引谈到了他的情况的时候，我就又感谢上帝，又摧毁了我心中的一个无形的一个偶像他犯了奸淫罪，而且不悔改，不但不悔改还要坚持离婚，要和另外一个女传道人呢结婚等等的。这后来整个他们的兰州的这家庭教会因为他的影响很大，基本上就散了，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没有神的道了这个教会。那么我在这里提到这个例子，就是说这些一个耶稣基督的真教会如果不再传讲圣道了，那么他就不再是教会了，所以说他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说对纯真的追求在这个世代以及在教会界所遭遇的尴尬一样，纯真几乎成为了一种另类，我刚才说过一种怪物在世人的眼里。然而在启示录的这段经文里给教会带来的是极大的鼓励，所以所有在无形教会里的 信徒就是真信徒，那些额上写有圣子羔羊和圣父的名的人，就是那144000未曾沾染妇女，原是同身在羔羊后面紧追不舍，保持纯真的人啊，他们是这样的人。那这节经文有三个预象：第一，对基督的忠贞；第二，对基督的跟随；第三，做出熟的果子。做出熟的果子归于上帝和羔羊，把自己当作祭物了献给上帝和羔羊，而把这一切单单的都属于他，属于羔羊。一个把自己完全献给上帝的人，乃是敢于为真理而付上生命的人。那么这个人，这样的人，他一定会以纯真的心 pure heart 保持对基督的热爱。他们也会以勇敢的心，勇敢的心在希伯来书的希伯来书作者在希伯来书的10章里面提到过勇敢的心。他们这样的人，他们会以勇敢的心为真理而战斗。也有这一部电影哈，勇敢的心。事实上，没有纯真的信仰，就不会产生殉道的勇士。换句话说，没有愿意为信仰而殉道的教会，就不能称之为教会，不是教会，那不是教会。所以说，我们看到愿意为信仰而殉道的教会是真教会。这个殉道就是见证，见证不是自己的，我的一些个人的一些什么经历啊，这样的见证。不是一般福音派教会他们喜欢搞见证，在主日讲台也请两三个弟兄姊妹上来见证一下，我的钱包掉了，一祷告钱包就找到了，这一类的见证，那不是在见证基督。见证就是殉道，为基督而殉道，为基督的道而见证啊。所以说就是基督徒，我们追求信仰的纯真，如同保持什么呢？婚前的贞洁啊，保持婚前的贞洁，准备好自己，干干净净的，清清洁洁的，等候新郎耶稣基督的迎娶啊。我们就是干干净净的等候耶稣基督的迎娶。而追求纯真需要极大的勇气，而真信仰带给人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勇敢的心。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存勇敢的心必得什么呢？大赏赐。启示录则告诉我们，唯有胆怯的等等要被扔进地狱的硫磺火湖里，什么呢？在那永火里被燃烧。所以使徒保罗说，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说在这里，既然是刚强就没有惧怕，那么惧怕心态对追求纯真信仰的人来说是巨大的障碍。我们对许多事物都有恐惧，因为我们有许多我们害怕失去的东西。但是奇怪的是，我们害怕失去的是什么东西啊？是我们明明知道上那个圣经告诉我们是必然要朽坏的东西，我们怕失去的是这些东西，我们反倒不怕失去永生。这是一个悖论啊，这是人之所以愚昧的地方啊。我们害怕失去必然要朽坏的，而不害怕失去永生，就如同我们害怕得罪人，而不害怕什么得罪上帝一样。因为人是看得见的，而上帝我们看不见，我们以为看不见的可以糊弄，但是我们知道，谁能什么躲避你的面？谁能躲避上帝的面？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这样一位上帝。害怕失去我们人，害怕失去的本质是什么呢？是由于我们真的以为自己拥有过，或者正拥有着某些东西。我们总会忘记，是我们来到这世上是什么？赤条条的，什么都没有带来的。我们以为我们今天拥有了这些一切的东西是理所当然，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所以怕失去这样，怕失去工作，怕为信仰失去等等等等这些我们所追求的这些东西。那这些就是一种对世界自欺世事的盼望，一种因为没有福音的那种深藏于心的恐惧。这是现代人的真相。我们从来不以理性的方式思考自己真实的情况。很多人说基督教信仰，那就说到宗教哈，都认为是迷信。但是我告诉所有的人，我在个人布道的时候，对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布道的时候，跟他们个人布道的时候谈到，就谈理性这个问题，就谈到一个没有上帝的人谈理性，真的非常可笑的。 我就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从这我就大家举个例子哈，我就问他，就是我们历史这么多很多年很多年以来一个问题，一个古老的但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吧？啊，他就问倒了把他，我们圣基督徒就不会问倒，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挪亚方舟是不是一公一母，是不是？那神先创造了这地上的活物，是不是创造了，然后才有了啊，然后才按照后来按照上面的生育的繁衍后代的方式，各自各个受造物按照各自繁衍的方式什么的一代一代，这怎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他答不上来，当然答不上来了，他没有真理，他当然答不上，不怕你学位有多高，不怕你是研究什么什么物理宇宙物理的等等等等这些哈，你还是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今天的你都不能回答。那么我们从来不以理性的方式思考自己真实的情况，其实一无所有，我们的真实情况就是一无所有的，我们是在将上帝所赐予的一切生命知识能力财富什么呢窃为己有，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竟然信以为真了，这更可笑是我们竟然相信这些真的是我们的啊，这是人真的很可笑的啊，很可笑的，很可笑，这是人类普遍的光景，这光景真的很可怜，正因为置身于这个光景，我们就会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错觉，人有很多的错觉的啊，以为我明天要做什么什么大事情，我以为我要将来会成为什么，你怎么，我就像跟我一个朋友啊，在北京的一位很有地位的一位朋友传福音一样啊，他说我在他的办公室啊，最高法院哦，我说你说的这些都可以，他等我退了休我来信啊，我说你怎么知道你活能活到退休的，说不定你明天一出门就被汽车撞死了，这中国人怕这些，其实这话很真实，是不是？哪一个出这些事情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下一刻你都不知道，我们开车都知道往往出事是零点几秒的事情，如果零点一有一秒之前你会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会避免的，是不是？人真的是对未来是无知，是没有办法的，只有神知道，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神掌管这一切，这就是基督教的预定论和什么呢，和宿命论的区别，宿命论是绝望的，哎，没办法，我随风飘荡。但是我们知道，基督徒知道，我们的命运上帝掌管一切，上帝已经给我们指出了那样的一个将来在新天新地里的那样的一种光景啊，那样的一种光景。所以说，这样的我产生这种错觉的这种光景，结果是什么呢？按照使徒保罗所说，他说结果是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而没有照着上帝所吩咐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人类的错误就一直是这样子的，没有看自己，没有看得合乎中道，总是把自己看得什么比自己真实的自己更大啊，更大。所以说人骄傲不谦卑就是这样子的，追求纯真要有极大的热情，所以当人子羔羊在世的时候，他对那些想要成为他门徒的人所要求的就是来什么呢，跟随他，而跟随了就意味着第一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是因为人的老我倾向于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人的老我倾向于向世界妥协，而背起十字架乃是为效法基督，所以说基督要我们舍己啊，要我们舍己，因为我们常常的人呢向世界妥协，是因为我们啊不愿意舍己就向世界妥协，而在不被女人玷污和童身的象征里，让我们想到的是跟随的重点是背十字架，毕竟羔羊基督在世的一生的终点是在各个他山上，你们若要做我的门徒就应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耶稣一生在世一生的终点是在各个他的山上，事实上耶稣 有关做门徒的教训，以及启示录这里所说的，其实跟保罗在对罗马基督徒的劝勉中得到证实，这是大家都熟悉的经文，罗马书12:1-2。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说我们看到，除了对上帝的忠贞以外，并且愿意不借代价的跟随羔羊以外，这144,000人，他们也是从什么呢？人间买来的，做初熟的果子归于上帝和羔羊，与从地上买来的一样，从人间买来都凸显了圣徒在拒绝世界跟随羔羊的这样的一个异行的时候，可能给人造成的因行为称义，或者是人可以靠着苦行甚至殉道来完成救赎的错觉。你是从人间买来的，你不是靠着自己努力来到这里的借着重复强调从地上或者人间买来的，就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觉。如果称义是信仰的起点，而成圣呢，则是称义后续的外在的体现。就如一个人的出生和成长是彼此相属而不可分割一样，是不是？我出生了，我就不成长了，跟成长没关系的，不可能的。人出生一直跟成长是有关系的，有关系的。所以从人间买来的目的是要做初熟的果子，归于上帝和羔羊。所以从前面我们也知道，既然这144,000人代表整个教会的殉道者，因此他们为信仰所付上的代价，不单显示他们是羔羊的军队，也使他们成为初熟的果子，因为他们的牺牲绝不是枉然的。牺牲有积极正面的结果，那就是什么呢？福音的广传，以及许多人归在主的名下，就像我们今天一样。这一群144,000人就是教会，作为童身和羔羊的跟随者，他们的语言显示了教会与世界、教会与羔羊的关系。教会对世界应该说什么呢？不啊，而对羔羊说是。我们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的，基督教信仰就是一个黑白分明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没有中间灰色地带啊，非此即彼的，就是真理就是这样子的啊，不能被融合的啊。他们就成了归给上帝和羔羊的初熟的果子，他们是属上帝的，他们诚实无伪。在他们口中，你看在这段经文里面，启示录这段经文里，在这些人的口中什么呢？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我常在教会里对弟兄姊妹们说，在教会一定包括同工一定不要有那种对待弟兄姊妹、对待事工，不要用那种，尤其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要以处心积虑的那种方式啊，不要以处心积虑，你可以用心，可以用心，但是不是那种处心积虑，那种带有贬义的那种方式，在教会当中行事为人，那种诡诈我们不需要的。教会不是搞政治的地方，教会人一定是以诚相待，忠心的、坦诚的、透明的、干干净净的啊，不是像社会上，今天当然北美这个情况我觉得好得多。在中国的教会很多，我那天讲到，说把我们今天在教来到教会，好像我们是基督徒啊，但是离开教会一融入这个世界的人群，就消失不见了，你认不出了，是不是？就认不出了，你回到世界了，他的生活是这样子的一种很被扭曲的一种啊，被扭曲的一种生活，一种分裂的一种人格啊，就是这是非常。非常凄惨的。我就举了个例子，我说啊，假设哈，我们教会这几百人会堂里站在这里然后来用一条搜救犬，那个嗅觉很灵敏的哈，嗅一嗅一个真基督的味道哈，然后去然后在人群里这个就进去哈一个一一的嗅了过后回来摇摇尾的没有，但这话很夸张哈，这个话很绝望，其实还是应该有的。有败子当然也有麦子，反过来说有麦子也有败子啊。所以说我们想到就在这里看到，在这些人的这些真信徒的口中是没有诡诈的， 那么这个话也是先知西番雅描述会的以色列民将要以色列那些将要复兴的渔民的特色之一。他说在西番雅书三章十三节说，他说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作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没有诡诈的舌头。所以在这里教会已经是什么呢？应许的承载者。从启示录一开始就预示着教会在这地上要做的是将上帝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都见证出来。启示录一章二节一开始，一章二节就这样说到耶稣基督的见证啊。所以说那么教会是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向这个世界发光说话的金灯台，因此耶稣基督的教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什么呢？他们口中没有谎言，不仅不说谎言，更是要勇敢的去传扬真理。不仅仅我们不说那些假话，不说那些不说那些谎言，但是我们上帝不要让我们只是到此为止，而要我们去宣扬真理。我不说话谎话我就是好人了，不，没有这种，没有这种说法的。上帝要我们是要什么？说真理，传扬上帝，传扬上帝，传扬福音。所以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这样，凸显了教会所肩负传讲真理的特色，诚实的传讲圣道，这是教真教会三大标志之一。弟兄姊妹们可能都知道，我们知道第一个就是忠诚实的传讲圣道，第二是恭敬的实行圣礼，第三是认真的施行惩戒。那么也使教会与属龙也或者属魔鬼和属兽，也就是属世界的人，那以谎言以及虚假道理迷惑人的形成的人呢，鲜明的对比，而没有瑕疵的，在这里是强调道德方面的完全。然而，没有任何人可以在今生能够做得到道德上的完全，只能在什么呢？新天新地，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才有可能完全的实现啊，才有可能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看到，像诗篇里所说的，上帝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我们今天不完全，我们到死的时候都不完全，直到耶稣。你看，这整个的靠着，没有人能够离开恩典的。你成是得救称义，离不开恩典；成圣，也一样离不开恩典。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真理啊，这样的真理啊。所以说，因此在这里没有瑕疵的意义超越了道德的层面。正如使徒彼得所说，只有基督才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而最后得赎的教会之所以没有瑕疵，乃是上帝所赐的恩典。就像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这个经文，以弗所说一章四节说，就是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无有瑕疵。无论是称义还是成圣，从始至终都离不开上帝的恩典。当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以完全。所以说，教会追求没有瑕疵，是表明什么呢？对纯真信仰的追求，表明教会至死忠心的跟随基督的一种心智。好，弟兄姊妹，我最后我以一段话，以爱德华兹的一段话来作为结束啊。爱德华兹在1738年的一篇讲道里说到，他说圣灵将如一道纯洁的生命河的活水般涌流，完全甜美明亮如水晶，一条没有任何污染的河水，而那荣美的社会中的每一位都没有罪的玷污、鲁莽、轻率或任何失败。整个教会将被献给基督，如同穿细麻衣的新娘，毫无玷污或者皱纹。在那个世界里的每个居民，他们的眼睛只看得到美丽和荣耀。好，我们低头祷告。全能的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感谢你如此的恩待我们。主啊，你以你的方式让我们来认识你，就是你自己亲自所启示的，你自己所默示的这本圣经，也就是你的话语。主啊，也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光照，使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并且圣灵也帮助我们 够有能力行出你的真理。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靠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艰难，我们完全我们不能做到，但正因其如此，我们才求你帮助我们来依靠你那福音的大能，把我们整个的生命翻转过来，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在你的恩典当中，让我们能够真正活在圣灵里，让圣灵替我们做每一个决定，因为离开了圣灵，我们所做的决定、所做的抉择，主啊，一定是错误的。因为唯有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正确的决定，我们所追求的一切，我们所追求的一切的纯真，主啊，如果不是你的圣灵在帮助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虚假的。所以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主啊，能够继续的能够像灵光照耀一般能够为你做那荣耀的见证。谢谢主，求你祝福你的教会每一位你的儿女，让他在今世能够持守你的真道，在今世能够照着你自己的心意，能够来活出一个见证你耶稣基督荣耀的这样的一个美丽的人生。主，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